张富健，现在是9月15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尽管香港警方禁止民间人权阵线举行今日9月15号集会游行，但是仍然有数以万计的香港市民回应网民发起的在香港岛行街，由铜锣湾东角道行到中环遮打花园，大批防暴警员高度戒备，出动水炮车并发射催泪弹驱散示威者。香港亲民主活动人士黄之锋表示，他正寻求美国国会议员对香港抗议者包括自由选举在内的诉求的支持。台湾民进党立委黄定宇在华盛顿呼吁民主国家去关注香港，不要被中国走到动武的地步，否则这个不单是一个世代失落，更加可能会引发整个亚洲的纷扰。沙特阿拉伯表示，胡塞无人机袭击石油设施造成的火灾已经被扑灭。不过下面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尽管香港警方禁止民间人权阵线举行9月15号的集会游行，但仍然有数以万计市民回应网民发起的在香港岛行街，由铜锣湾东角道行到中环遮打花园，大批防暴警员即高度戒备，出动水炮车并发射催泪弹驱散示威者。大批市民在今日星期日下午开始在铜锣湾聚集后，占据行车路，两点多之后人潮开始朝向中环方向行进，很多人走到金钟，从金钟下角道折返。很多抗议者身穿黑衣，戴上口罩，举起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等标语，呼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等口号。有人聚集在金钟，亦都有人返回铜锣湾聚集，筑起路障或播放反修例歌曲。警方表示，下午4点半开始有激进示威者在中环和金钟纵火，损坏并堵塞金钟站出入口，下角道近政府总部的双向行车线亦都被堵塞。警方在短时间内驱散示威者，随后香港铁路先后关闭金钟站和湾仔站。5点钟过后，防暴警方从政府总部向大批聚集的示威者发射多枚催泪弹，有示威者向政府总部投掷杂物和汽油弹，警方水炮车驶到现场发射水柱，示威者后退，有人向水炮车投掷汽油弹，车身一度着火。香港亲民主活动人士黄之锋在星期六表示，他正到寻求美国国会议员对香港抗议者包括自由选举在内的诉求支持。黄之锋在纽约出发前往华盛顿之前对路透社话，他希望获得两党的支持。他表示，美国的议员应该要求正到进行的美中贸易谈判包括有关人权的条款。他还表示，希望说服国会议员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该法案要求华盛顿对香港是否仍然有足够的自治来到享受美国给予的特殊待遇进行每年一度的审议。该法案还意味着破坏香港自治的中国大陆和香港官员可能面临制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舒默本月较早时候说，这将会是参议院民主党星期一开始新会期的首要议题。台湾民进党立法委员黄定宇在星期六9月1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呼吁民主国家关注香港，不要被中国走到动武的地步，否则这个不单只是一个世代失落，更可能引发整个亚洲的纷扰。他说，台湾在帮助香港人争取自由时，为不让中国有藉口罗织罪名，因此台湾没有以难民法来到敲锣打鼓支持香港，而是以现有制度来到声援香港的人权。目前是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召集委员的黄定宇，在星期五在美国国会山参与参众两院外事委员会、军委会及情报委员会人士会面，其中也包括了军委会共和党籍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斯科特。除了就近来 美国和台湾之间重要议题交换意见之外，亦都针对香港反送中形势做了广泛的讨论。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上个礼拜三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说，民进党当局最近的香港事态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称他们同港独势力互相勾结，企图搞乱香港并破坏一国两制。他要民进党当局立即缩回伸向香港的黑手，停止插手香港事务，停止纵容庇护暴力激进分子。沙特阿拉伯内政部表示，无人机凌晨对东部城镇阿布卡伊克的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设施发动的空袭造成的火灾已经被扑灭，无人在今次的袭击事件中丧生。也门胡塞民兵组织的一名军方发言人声称对无人机袭击负责，但尚不清楚无人机是否来自也门。沙特阿拉伯电视台仲报道说，东部城镇阿布卡伊克的两处主要石油设施遭到袭击之后起火，目前火势已经扑灭，不过冷却了这些设施的行动仍然在继续。沙特传媒报道说，袭击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六凌晨四点钟左右，阿布卡伊克的居民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袭击发生的时候似乎是沙特的高射炮向空中对无人机开火。一些阿拉伯新闻频道称，由于担心无人机来自伊拉克，沙特向该国北部边境派遣了空军早期预警机。美国之音没办法独立证实这些指控。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发言人萨雷上校宣称对无人机袭击沙特石油设施负责，并誓言如果沙特联军继续对也门境内目标发动袭击，将会增加无人机袭击的数量。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嘅。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香港网民喺今日9月15日国际民主日自发喺香港岛行街。香港反送中运动持续超过3个月，每个周末都有唔同类型嘅游行示威。今日星期日踏入了第15个礼拜，多次发起8万人反送中游行的民间人权阵线日前趁9月15日国际民主日发起5大诉求缺一不可的游行，但是被香港警方以公共安全为理由完全禁止民阵星期日的所有游行和集会。民阵被迫宣布取消915游行，不过仍然有网民呼吁市民自发到原定的游行起点铜锣湾东角道行街，继续坚持5大诉求缺一不可。而这一次民阵继831之后再次被警方完全禁止游行集会，网民自发港岛游会不会再演变成警民冲突，值得关注。我们现在就接通了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连线报道香港网民自发9月15号港岛游的最新情况。汤慧云你好。
系，张富杰你好。
嗱，你而家目前嘅位置喺边度咧？香港网民自发915港岛行街嘅最新情况系点样？有冇再次爆发出警民冲突啊？
系啊，其实就系喺好多个位置咧，都系有爆发到警民冲突嘅。咁我而家嘅位置咧，就系喺炮台山地铁站出口嗰度嘅。咁头先咧，亦都系有咧唔同政见人士咧，发生咗一啲嘅殴斗事件。咁样咧就最嚴重的就是在炮台山再向東行一個地鐵站的北角地鐵站出口那附近呢，咁就是有流血衝突添嘅。如果睇到呢有啲香港媒體嘅直播咧，睇到有啲嘅即係傷者咧係要即係被抬走啊咁樣樣嘅，咁所以其實今日咧係繼琴日之後咧，再有一啲唔同政見人士咧喺炮台山同埋北角呢一帶咧，就係即係發生衝突㗎啦。咁而我而家身處嘅位置咧，就係炮台山一個咧非常之大型嘅一個連龍場啊。咁琴日咧就係有人咧係嚟呢度咧，所以係喺連龍場嗰度咧係即係撕毀一啲嘅即係留言啊咁樣樣，咁而引起咗即係琴日嘅一個嘅警民一個嘅即係唔同政見人士之間嘅衝突。咁而今日嘅警民衝突咧，主要咧就係喺金鐘嗰度開始爆發嘅，亦都係咧即係自發嘅 網民即係同埋好多嘅市民，我諗今日咧都有即係有數以萬計嘅市民咧係響應呢一個嘅即係自發嘅行街嘅。咁其實都睇到咧，就係喺下晝2:30開始咧，喺呢個嘅原定嘅遊行起點東角道嗰度咧，已經咧係聚滿曬一啲嘅即係自發行街嘅市民。咁而咧其實一路咧由2:30開始咧，其實由銅鑼灣行去咧呢個原定嘅遊行終點嘅即係中環遮打花園咧，即係呢個軒尼斯道嘅西行線咧，六條線咧都係完全咧係俾呢個嘅即係自發行街人士咧係佔滿咗嘅。咁其實都睇到咧呢個行街嘅隊伍咧亦都有包括一啲嘅立法會議員啊咁樣嘅。咁其實咧，即係其實就算係即係警方去禁止呢一個嘅遊行集會咧，都係無咗呢個市民咧係即係願意係自發上街。咁甚至咧有一位咧參加呢個自發行街嘅市民咧係對美國之音表示咧，佢就話咧一個人行街係一個人犯法係犯法，十個人犯法都係犯法，但係100萬人一齊犯法嘅話咧就係民意嘅表達嚟嘅。咁所以都睇到咧，今日咧都係有數以萬計嘅香港市民是愿意一起即出来行街，是看到那个民意呢，即支持这个反送中运动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的民意呢，其实呢都是相当之即清晰的。咁亦都係即係睇到咧，因為尋日啊星期六嘅喺香港多區拆毀呢個連龍牆嘅一啲嘅同埋襲擊反送中人士啊，同埋喺港島區即係炮台山就是、我而家身處嘅位置呢、這個嚴重衝突啊，同埋喺九龍灣嘅淘大花園商場親中同埋反送中支持者嘅打鬥，但係傳媒係拍攝到咧警方懷疑係放走手持中國國旗參與打鬥嘅親中人士，更加咧係刺激咗啲輿論。所以咧其實今日咧亦都有好多咧係參與呢個自發上街的市民呢都即係對美國之音表示呢，其實就是昨日的呢一啲事件更加激發了他們要出來。咁而呢個嘅警民衝突咧，其實就係喺金鐘嗰度咧，因為咧有唔少嘅一啲嘅比較勇武派嘅示威者咧，其實佢哋喺下晝即係4:00之前咧，已經喺即係呢個嘅下確道，即係金鐘下確道呢個政府總部出邊咧，就係設咗路障嘅。咁其實咧到即係大概係4:00左右咧，即係警方開始施放催淚彈，同埋咧即係亦都睇到咧示威者咧都係今次咧都係有投擲一啲嘅燃燒彈咧入去政府總部即係隔住水馬掟入去，咁睇到咧，政府總部咧一度咧都係即係火光紅紅嘅。咁後屘咧就係警方咧就係派出呢個水炮車，咁甚至咧就係今次咧又再次咧係射一啲嘅藍色嘅即係液體出嚟啊！咁亦都咧甚至一度咧係駛出呢個下確道，係甚至嗰、那個即係射水炮嘅位置咧係向住呢個行人天橋上邊射，都曾經試過。所以其實咧今次亦都係好多嘅在場採訪嘅記者咧都係咧即係中咗呢啲嘅即係催淚水劑啊咁樣樣嘅，咁其實咧一啲嘅即係警民衝突咧一路咧係延伸到去灣仔啦，有一啲嘅即係示威者係築路上縱火啦，亦都係去到銅鑼灣地鐵站有封站嘅即係情況啦。其實有其中一個出口咧喺晚上8:00之前咧，其實咧就係有一啲嘅示威者咧係打開咗一個即係封閉咗嘅閘口，就話叫記者落去銅鑼灣地鐵站裏邊咧去即係拍攝裏邊即係清場嘅情況。咁但係咧係當呢個閘口被打開，有大批記者咧準備入去嘅時候咧，呢、這個速龍小隊啊，即係警方呢個精英部隊嘅一個速龍小隊嘅警員咧，突然之間空群咁樣咧就衝上嚟呢、這個閘口上邊啊。其實咧當時大批嘅呢個記者咧係喺閘口嗰度咧係準備採訪嘅時候咧係被警方即係推翻出嚟啦。咁然之後咧，警方咧見大批記者喺度包圍咧，竟然咧亦都係再次咧係對住呢個記者群咧係掟咗兩個即係手擲式嘅呢個嘅催淚彈，咁我當時咧見到係真係火光紅紅嘅，咁而家咧炮台山站一帶咧突然之間都有啲嘅市民喺度圍觀緊一啲嘅情況，係所以今日其實咧係好多好多一啲嘅好似係有催淚彈啊，定係即係一啲嘅彈頭咧遺留咗喺我而家身處呢個位置，所以其實今日咧有好多嘅打鬥事件咧都係相當之激烈嘅，夏張富傑嚇。
民間人權陣線發起915國際民主日五大訴求缺一不可遊行，日前被警方反對了，上訴亦都被駁回，其中主要原因是什麼？
咁其實咧，香港中區警署處理助理指揮官括弧行動郭俊傑咧，日前就表示，由於呢個團體係呼籲啊，將上個星期五即係9月13日定為咧港府回應五大訴求嘅死線，亦都表明咧唔排除喺死線之後咧將行動升級。而民陣咧都曾經公開呼籲，希望激進嘅示威者同埋和平嘅示威者都一齊出席9月15日嘅集會同埋遊行，咁向政府施壓。咁警方咧就話咧，佢哋有理由相信啊，激進嘅示威者會藉住9月15日，即係今日嘅大型公眾活動咧，去作出嚴重影響公眾安全同埋公眾秩序嘅暴力行為咧，因此係作出反對嘅。咁咧，郭俊傑又話咧，過去3个月內咧，一啲和平嘅遊行集會都好輕易咁樣咧，就被一啲咧激進嘅示威者咧係騎劫。咁喺短時間之內咧，又演變成大規模嘅衝突，而且咧暴力係不斷升級。例如咧，有大規模咁樣使用汽油彈啊、削尖嘅鐵枝、鋼珠等等，咁咧就佢哋認為咧係會威脅在場人士嘅生命安全，又大肆破壞公物啊、交通燈啊同埋指揮，就係嗰啲指示路牌咁樣樣。所以近期咧更加有刻意咧去針對港鐵嘅破壞行動，咁就影響咗呢個嘅公眾秩序啊，同埋其他市民正常嘅生活權利。咁佢又話咧，無辜嘅市民咧好容易咧係受到波及，暴力嘅示威者咧已經係混入咗喺和平示威者當中，利用佢哋咧做擋箭牌、做非法嘅行為。但咧，民陣喺上載時候提出啊，警方就係以因為其他人可能使用暴力就將呢個咧係入咗落去咧集會申請人嘅數，咁啊屬於咧係原則性嘅犯錯。咁民陣強調，警方嘅決定咧並唔連貫嘅。咁佢哋認為咧呢一次嘅遊行嘅地點同埋遊行附近有高風險建築物等等，都係同上個星期日網民發起嘅9月8日美國領事館遊行請願嘅情況咧係相近嘅。而9月8日嘅遊行集會咧都係獲得警方咧係發出不反對通知書，所以佢哋認為咧警方嘅取態咧係並唔一致。咁而民陣嘅代表律師郭景憲回應警方嘅時候又表示，係唔需要咁兇狠咧，要求咧集會遊行完全係冇風險咧先至係批准。有批評咧，警方咧喺香港人齊心唔割席嘅狀況之下，要求民陣係去同呢、這個勇武嘅示威者割席咧，其實係一個離地嘅做法。咁不過咧，遊行上訴委員會經過商議之後咧，就認為遊行對公眾人士嘅安全同埋公眾秩序係構成嚴重嘅威脅，特別影響他人嘅權利同埋自由，加上近日一連串嘅暴力事件咧，作為理由咧就係駁回咗民陣嘅申請嘅上訴申請嘅。咁而郭俊傑咧都表示，警方係基於公眾安全同埋秩序咧，係發出咗反對通知書，咁去反對咧民陣今日嘅遊行。佢都歡迎上訴委員會駁回嘅裁決。咁佢都強調話，市民一旦係參與今日任何嘅遊行，或者係可能咧就係會干犯咗呢個所謂非法集結嘅，咁最高刑罰咧可以係判處入獄3年嘅。張富傑，
嗱，9月15日遊行上訴被駁回之後咧，民陣方面有啲乜嘢嘅應變措施咧？
係咁，其實今次咧已經係繼831遊行集會被警方反對之後咧，民陣召集人咧日前係喺9月15日嘅遊行集會再被呢個上訴委員會駁回之後，見記者表示咧，民陣已經冇辦法再主辦咧星期日即係今日嘅遊行，但係民陣咧已經入紙申請咗9月28日雨傘運動爆發5周年紀念日嘅遊行集會，亦都會盡快入紙申請咧10月1日中國國慶日嘅遊行集會。咁岑子傑又表示咧，香港人遊行集會嘅權利唔應該被警方禁止，佢係認為警方禁止和平集會同埋遊行，只係會煽動更加多嘅市民去使用合法遊行集會嘅方式以外嘅方法咧去表達意見㗎。咁有記者問及民陣會唔會同部分嘅示威者割席以換取警方批准遊行集會，岑子傑回應就表示，民陣係按規定申請遊行，喺佢眼中每一個都係香港人，唔能夠同香港人割席。佢都希望咧警方係停止咧違法嘅暴力。至於會唔會擔心未來兩次遊行集會咧嘅申請都會被禁止，岑子傑就表示，民陣會繼續堅持舉辦呢個合法遊行集會，雖然咧佢哋係堅持和理非，即係和平理性非暴力。有人咧或者覺得佢哋咁樣做係冇用，但係佢哋仍然係願意咧堅持同埋努力落去，要為香港帶嚟一啲嘅希望。因為香港人本身香港人嘅希望咧唔能夠寄託於香港政府，只係能夠咧寄託於香港人自己本身㗎。嚇，張富傑。
咁抗爭者對警方反對民陣喺9月15日國際民主日遊行集會有啲乜嘢嘅回應啊？
係咁由抗爭者同埋香港各界人士組成嘅民間記者會，化名無信任嘅發言人，星期六即係九月十四號回應警方反對民陣發起九一五遊行嘅時候，就表示佢譴責警方不斷咁樣收窄香港人嘅遊行集會自由，佢呼籲市民繼續留意一啲事發嘅活動，一齊挺身而出追求真相，重申反送中運動嘅五大訴求缺一不可。有記者問及，如果港鐵因應網民星期日嘅自發行動，再度咧實施封站，咁其實咧已經係真係實施咗封站嘅行動嘅啦。咁咧或者係容許警方喺地鐵站作出一啲拘捕示威者等等行動嘅時候，抗爭者會點樣回應？咁其實咧今日亦都真係有警方咧係喺地鐵站裏邊咧做一啲嘅拘捕嘅行動嘅。咁無信任就表示，對於港鐵同埋警方三番四次咁樣用唔同嘅方法，無所不用其極咁樣去阻撓市民遊行集會同埋表達意見權利，係予以譴責。佢又相信咧，警方同埋港鐵嘅措施咧係無阻有意表達意見嘅市民嘅自發行動噶。聽下無信任點樣講。
我哋無論係每一個香港人啊，做乜嘢嘅職業階級，都應該係予以譴責，因為呢個係基本嘅人權，亦都係喺我哋嘅基本法裏邊係列明咗我哋係有呢個權利。此其一，其二就係如果政府包括警隊同埋而家已經淪為黨鐵嘅香港鐵路，如果繼續係使用呢啲嘅方法去阻撓示威者嘅話咧，其實我哋過去呢兩三月裏邊咧，其實都係屢見不鮮。咁亦都係完全無減到市民，你唔俾我遊行，咁我就唯有去出街行下買下嘢嘅呢啲慾望同埋實際嘅情況。咁所以我哋相信咧，所有嘅示威者同埋香港人都係有足夠嘅智慧同埋理性，好清楚知道自己應該係乜嘢嘅情況下去做乜嘢嘅抗爭行為同埋表達訴求。
嗱，請你介紹一下九月十五號國際民主日嘅具體內容啦。
係啊，咁民陣咧就喺佢哋嘅 Facebook 專頁嗰度表示咧，聯合國大會喺2007年確立咗每年嘅9月15號咧係國際民主日，而喺每年嘅9月15號，國際社會咧都會舉辦活動，通過唔同嘅活動提高公眾對民主嘅認識。而今年國際民主日嘅主題就係參與。民陣就表示，可惜就喺呢個特別嘅日子，香港民陣舉辦嘅遊行就被警方發出反對通知書，唔俾市民合法咁樣參與遊行發聲。喺呢個日子，以公安惡法去打壓人權自由，民陣認為真係要廣傳一下，俾香港警察咧衝出國際㗎，其實係一個諷刺嘅意味嚟㗎。咁而民陣又表示咧，世界人權日宣言第21条3款就指出，人民嘅意志咧係政府權力嘅基礎。聯合國秘書長表示，藉住呢一個嘅民主日之際，佢咧敦促各國嘅政府去尊重人民嘅積極、實質性同埋有意義參與嘅權利，同埋咧佢向所有為咗實現呢一個目標而努力不懈嘅各位咧去致敬㗎。咁而根據聯合國嘅資料，民主日嘅訂立嘅目的咧就係為咗敦促各國政府尊重佢哋嘅公民積極、實質同埋有意義咁樣參與民主嘅權利㗎。而聯合國咧係引述世界人權日宣言指出，人民意志係政府權力嘅基礎。政治參與、公民空間和社會對話是善治奠定了根基的。但是聯合國同時指出，全球公民空間正以驚人的速度在縮窄的。民間社會活動人士發現活動越來越多是難以運作的情況出現的，而人權維護者和議員呢都受到攻擊，而記者受到干擾，在某些情況之下呢還要面臨一些暴力的問題的。張富傑，
咁因应网民喺星期日港岛自发行街，警方同埋各大商场有一啲乜嘢嘅因应措施咧？
其實都睇到咧，其實銅鑼灣嘅崇光百貨啊、世貿中心啊、希慎廣場啊，呢一啲即係喺遊行沿線啦，或者甚至都唔係喺遊行沿線裏面嘅一啲嘅即係商場、大型嘅商場咧，都咧係提早咗咧就係即係閂門㗎啦。咁其實咧以至於咧到金鐘一帶嘅呢個太古廣場啊，咁都係今日都係提早閂門嘅。咁而警方嗰個因應咧，其實一早咧佢哋都即係喺唔同嘅即係政府嘅建築物嗱，咧係圍咗啲即係好高嘅大型嘅水馬啦，同埋今日咧真係出動咗咧因為有最少兩部水炮車同埋兩架裝甲車，警方嘅裝甲車，所以其實今次即係防暴警察啊、速龍小隊啊咁樣，所以其實即係今次警方呢個因應咧，都仲係咧即係非常之高級別嘅一個戒備啊咁樣嘅。張富傑嚇，
好，唔該曬。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财经电视频道 CNBC 在星期四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贸易顾问未有考虑到与中国达成一项可能推迟美国部分关税的临时协议。这个报道驳斥了彭博新闻社较早时候的讲法，说白宫正考虑一项有限度的协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CNBC 援引白宫一位高级官员说，美国绝对不会考虑与中国达成临时贸易协议。在该报发表前没多久，彭博社援引知情人称，白宫贸易顾问曾讨论向中国提供一项有限的贸易协议。该协议将推迟美国的部分关税，来换取中国在知识产权和农业采购方面的承诺。CNBC 的消息一出，美国股市回吐了部分涨幅。这个反映出市场担忧最近关税上调对经济的影响。民意调查显示，农民对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感到越来越愤怒。美国财政部长鲁钦星期四表示，特朗普总统只会接受一个好的协议，并愿意在必要时提高关税。本星期这一场已经进入第二年头的贸易冲突出现了一些的积极迹象。在中国同意免除美国部分商品的报复性关税后，特朗普同意北京方面的要求，推迟两个星期执行对部分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计划。中国星期四表示，中国企业已经就采购美国农产品进行询价，包括猪肉和大豆等美国输华主要农产品。这些的商品不在中国此前的关税豁免清单中。特朗普星期四在推特上表示，预计中国将大量购买美国的农产品。中国副部级别的官员将于下个星期访问华盛顿。此后，中国副总理刘鹤与美国财政部长鲁钦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计划在10月初举行会谈。如果双方在面对面的会谈中取得成果，可能致使美国进一步推迟关税，并最终取消对价值$1,120亿的中国商品15%的关税。该关税已于9月1号生效。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美国和中国的经济正感到这些争端的负面影响。美国的制造业有收缩的势头，在一些关键的工业摇摆州，特朗普竞选连任所依靠的制造业就业增长正在逆转。美国供应管理学会的最新调查显示，企业信心明显放缓。该组织的制造业指数跌至2016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结束了为期35个月的扩张期。消费者信心数据更令人担忧。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总体信心略有下降，而密歇根大学的消费者信心指数8月份下降 8.6%， 同比下降近 7%。 虽然特朗普坚称美国经济强劲，他亦都越来越呼吁美联储采取措施提振经济。星期三，特朗普呼吁美联储遵循欧洲央行的做法，将利率降至零或更低。同时，中国亦都在努力降低贸易战的损害。除了免除一些美国产品的被加征的关税，中国政府本星期还取消了长期以来对外国投资中国股市和债市的额度限制。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中国经济分析师卡菲特向美国之音表示，贸易战是中国经济持续放缓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政府正在加大投资，并设法将部分损失通过人民币贬值转移。卡菲特说，贸易战损害了出口、货币、企业和消费者信心。中国正在利用投资提振整体经济增长，但代价是债务水平被迫上升。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
东京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系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咁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
香港警方动用水炮车、催泪弹驱散示威者，北京大阅兵排练，饭店旅客禁止出门。白宫证实本拉登的仔在美国反恐行动中被击毙。下面是一节详细的新闻内容。曾经多次发起大规模反送中游行的香港民主派团体民间人权阵线民阵，原定计划今日星期日9月15日再次举办大规模游行，但遭到警方发出反对通知书，成千上万的示威者不顾警方禁令，今日下午开始集结在香港铜锣湾，之后游行到中环。抗议者大多数都穿上黑衣，戴上口罩，举起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的标语，呼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等口号。有示威者向政府总部投掷包括砖头的杂物，警方则出动了水炮车并发射催泪弹驱散示威者。虽然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较早前已经宣布了撤回逃犯条例修订，但是示威者认为只是回应了其中一项诉求并不足够，他们坚持五大诉求缺一不可。民阵今日星期日发表声明说，一些社团人士以爱国爱党之名胡作非为，袭击香港市民，目的是为了让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声音在运动中无法彰显，让数以百万计的市民的声音消失于国际传媒之中。声明中说，我们一定能够在不可能中创造可能，在绝望中寻找希望。中国共产党现今的领袖习近平上台以来已经进行了好几次大阅兵，并被很多中国人抱怨劳民伤财。随着10月1日中共建政70周年纪念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大阅兵的临近，批评者说他们的劳民伤财显然是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美国网络新闻杂志石英星期六9月14日报道说，位于天安门广场附近的北京东方君悦大酒店的住客得到通知，从9月14日星期六下午5:30到星期日早上5:30，以及从9月15日今日星期日下午5:30到星期一上午5:30的12个钟头的时段内，他们被禁止出入酒店，即使在该时段内已经在酒店内的客人不得外出，外出归来的客人不得入内。此外，该酒店的住客和打算入住的住客还得到另一个通知，就是从9月21日星期六到星期日、9月22日星期日到星期一的同样2个12个钟头的时段里面，入住该酒店的住客亦都不得出入。另外，不单只是天安门广场附近的长安街一线的酒店在周末被禁止出入，面向广场附近的长安街的写字楼和住宅亦都被禁止出入。白宫在星期六说，基地组织创办人本拉登的仔在美国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地区的反恐行动中被击毙。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哈姆扎·本拉登的死不单止使到基地组织失去重要的领导能力，并切断了该组织和他的父亲的象征性联系，而且破坏了基地组织的重要活动。白宫称，哈姆扎·本拉登是基地组织的高级成员，负责策划和应对各种恐怖组织。今年夏天较早时候，一些传媒报道了哈姆扎·本拉登大约2年前被击毙的消息，但直到星期六，特朗普总统的政府才证实这个消息。哈姆扎·本拉登据说有30多岁，他的父亲在1996年对美国宣战，并策划了2001年911对美国的恐怖袭击。2011年美国海豹突击队在巴基斯坦阿帕塔巴德的一次突击中击毙了他。 沙特阿拉伯石油生产设施星期六9月14日遭受无人机大规模攻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指责伊朗无人机攻击造成沙特石油产能一半瘫痪，涉及到每日500万桶石油的产量。较早时候，沙特阿拉伯内政部表示，无人机对东部城镇阿布卡伊克沙特国家石油公司设施发动的空袭造成的火灾已经扑灭，无人在今次袭击中丧生。也门胡塞反叛力量声言对袭击负责。在过去几年里面，沙特军队一直在也门和得到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力量进行代价高昂的战斗。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通过推特说，伊朗总统鲁哈尼和外交部长泽利夫假装进行外交，同时伊朗策动了针对沙特阿拉伯的将近100次攻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袁荣光归香港的词曲道出示威者的心声。在香港反送中争取民主运动中，一首在八月底出现名为袁荣光归香港的歌曲迅速得到香港人的共鸣，将香港人凝聚团结在一起，亦都将抗争活动推向另一个高峰。群众在四处大合唱这首歌，成为目前抗议的新形态。这首歌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量呢？我们就听听示威者在唱歌时道出内心真实的感受。
一首名为是袁荣光归香港的歌曲的音乐录影带，八月底在网络影音平台 YouTube 发布之后，迅速以野火连连之势传播到香港的大街小巷，不到两个星期点击率就超过140万，香港各地区的商场或者广场都可以起到民众自发性组织的群众大合唱，并且曾经在一个晚上超过10个地区接力合唱，成为了香港自反送中以来争自由的运动以来用来表达诉求最具代表性的歌曲。在香港大学学生音乐社招募新社员摊位的小型演唱会，多首的流行歌曲过去之后，这首愿荣光归香港的乐声就响起。
很骄傲的，因为我觉得自己是一个香港人。那我是
盛况的主唱者话，他是觉得很骄傲，因为自己是一个香港人。他第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他是想喊，因为这个是他们真正觉得骄傲的事情。香港自己的价值、自己的自由，就是他们值得骄傲的事情。这个首歌充分表达了他们的感受。
骄傲的是，那这首歌就是很充分的表达出我们的感受。
9月11日晚间的香港荃湾广场，楼高4层楼的商场大厅挤满了人群，他们打开手机上面的手电筒，安静地等候着。9点钟到来的时候，人群当中慢慢地响起了愿荣光归香港的歌声，然后迅速地蔓延开来。对很多香港市民来讲，这首歌反映了他们抗争以来的心路历程，字字句句说出了他们的心声。现场一位刘姓先生就是对记者这样
说：在香港示威，我们18区各种的活动，我们一起走过的路，这首歌都表达了我们每一步，我们的每一个感情。
香港示威，他们十八区各种的活动，他们一起走过的路，这首歌都表达了他们的每一步，每一个感情，每一个人心目中所想的，心中所要的东西。这首歌他唱的时候，其实在心里面有很大的感受，有很大的感触，因为很多人是受伤，很多人牺牲了他们为大家是这个市民所做的一切，他们共同努力，他们共同的旅程，亦都有好想是香港政府，甚至是全世界各个政府来关注香港的事务，来关注香港市民所表达的五项诉求。其实他们想要的就是香港的自主，香港有真普选。这首歌的署名是 Thomas， 以及是其他香港网络讨论区连登网的网民所集体创作。创作者表示，歌曲名称有两层的意义，第一就是展望未来，希望香港可以变回大家心目中的光荣荣耀的城市，第二层意义就是香港人愿意将个人的荣耀和光荣归于香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939年9月，德国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给美国带来了一个现实的问题。从法律上来讲，美国是一个中立国，而且没有几个美国人愿意参加另外一场世界大战。但是绝大多数美国人不喜欢德国纳粹领袖希特勒，他们希望英国、法国和其他同盟国能够胜利。而战爆发后没多久，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所发表的一次广播讲话充分说明这一点。罗斯福总统说，美国绝大多数人寻求和平，寻求国内和平，亦寻求他国和平，从而不会使美国国内和平受到威胁。我们有着坚定的信念，确保国家安全的坚定信念。我们不单只要采取行动保卫今日的安全，而且还要保证我们子孙后代的安全。这个安全是与西半球以及其海域的安全密切联系在一起。我们不能够被战火烧到美国，从而使我们的家园免受战火涂炭。他赞扬英国和其他同盟国，并要求国会修改美国的中立法，因为中立法阻止他向盟国出售武器对抗德国。国会同意修改中立法，因此允许外国向美国购买武器。在此后的几个月里面，希特勒和他的盟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1939年9月，德国和苏联迅速占领波兰，苏联随后入侵波罗的海的几个小国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11月下旬，苏联又进攻芬兰，芬兰与苏联整整打了一个冬天，芬兰最终接受了俄国人的要求。1940年春天，战争越发越烈，德国入侵丹麦和挪威，轻而易举地击败了丹麦和挪威的抵抗。五月，德国闪电般直捣比利时和荷兰，一日之内，德国军队就进入法国。英法军队无力抵抗德军在法国北部的中心推进，英国最后无法只不要逃离欧洲大陆，从法国北部的敦克尔克镇逃回英国。德国士兵深入法国，意大利军队亦从南部加入到法国的侵略，很快巴黎沦陷了。德国的支持者马歇尔贝当接管法国政府，被德国击败和蹂躏的法国被迫与希特勒签署了和平条约。 今整个欧洲只是剩下英国单独对抗德国和他的轴心国，亦只有英吉列海峡阻挡了英国人免受德军的进攻。英国首相张伯伦被迫辞职，英国人选择了一位新领导人，他就是温斯顿·丘吉尔。温斯顿·丘吉尔说，在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帝国、我们的盟友和自由面临危机的紧要关头，我作为英国首相第一次向你们发表讲话。一场激烈战斗正在法国和佛兰德斯地区进行，德国利用他们强大的空中轰炸和地面重型坦克已经击溃了法国的马奇诺防线，德国的装甲车轮打开了法国的大门，头一两日内法国就失去防卫能力，德军中心推进，所到之处一片混乱恐慌。在未来的岁月里面，丘吉尔将向人证明他的坚强和勇敢，英国人需要一位强势的领导人。希特勒毫不犹豫，立即向英国发动空袭。整个夏天，英德两国飞机在英吉列海峡上空激战。英德空战对美国舆论产生重大影响，战争与中立不再只是讨论或者争辩，大家真切感受到战争与他们的关系，真切感受到战争的存在。柏林独裁者领导的法西斯军队正击败一个又一个友好的民主国家，苏联军队亦不断的进攻。纳粹德国对欧洲发动猛烈攻击的同时，大多数美国人仍然希望继续保持中立，但是美国还能够维持几耐的和平呢？而且眼白白看着法国和英国这些友好的国家遭受猛烈的轰炸和侵略，这样的和平值得吗？美国人开始考虑，如果面对这么黑暗的世界局势，其他问题似乎不是那么重要了。以报纸发行人艾伦·怀特为首的一些美国人呼吁美国立即向英国提供援助，但是其他一些人，例如美国第一委员会，就要求美国继续置身于血腥的欧洲冲突之外。在帮助英国还是保持中立的问题上，两派阵营并没有沿袭传统的党派分界。罗斯福外交政策的一些坚定支持者是共和党人，而罗斯福自己民主党内有不少人反对他的外交政策。外交政策亦是194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一个主要话题，民主党再次提名富兰克林·罗斯福为总统候选人，共和党有好几位候选人有意参选。起初看来，共和党这几个候选人似乎要在费城的提名大会上激烈较量，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候选人突然获得很多人的支持，得到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他就是温德尔·威尔基。威尔基是一个很强势的候选人，他很友好，是一名出色的商人、优秀的演说家。 他为人似乎诚实，而且又了解对外政策。最为重要的是，威尔基在很多社会问题上都主张变革。他和前两次被罗斯福轻松击败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不同。威尔基声称他和罗斯福一样代表普通美国人，选他就会为领导层带来变化。就在罗斯福和威尔基唇枪舌战展开总统竞选活动时，德国和英国就在英吉列海峡上空真枪实弹的交战。丘吉尔向罗斯福发出紧急救助。丘吉尔说，英国单枪匹马已经撑不到几耐了，需要立即得到帮助。罗斯福在大选前不想采取任何行动，但是他亦无法拒绝英国领导人的紧急求助。罗斯福和威尔基讨论这件事，威尔基同意罗斯福向英国海军提供50艘船只，他不会对此提出批评。威尔基还支持罗斯福下达命令，要求美国年轻人向军方报名，一旦战争打响就应召入伍。罗斯福和威尔基用这种方式努力使美国逐步介入战争，而又不会成为选举中的重要政治话题。罗斯福赢得了1940年总统大选，他以2700万对2200万的选票击败威尔基，使罗斯福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亦是唯一一位三次连任总统的人。美国宪法后来规定，一个人只能够连任两任总统。美国总统大选后没多久，罗斯福总统就接到了丘吉尔的来信，信中说英国急需美国提供更多的武器和飞机以便对抗德国。罗斯福同意了，他前往国会要求向英国提供更多的援助。他说美国应该改变中立政策，因为英国正在与民主的共同敌人作战。罗斯福还说如果英国足以对付德国的话，美国就可以避免战争。国会经过激烈辩论之后，同意增加对英国的援助。在随后几个月里面，美国越来越接近向德国开战。1941年，罗斯福允许英国军舰到美国港口停泊维修。6月，美国扣押了一些由德国控制的船只，并接管了德国和意大利在美国银行里面的资产。随着德国与美国紧张局势不断升温，两国开战已经是不可避免。1941年9月，一艘德国潜艇向一艘美国船只开火，美国船只没有受伤，但是在此后的几次海上事件中，美国军人出现伤亡。到1941年底，美国和德国已经几乎处于开战状态。即使是这样，大多数美国人仍然希望保持和平。事实上，没几个美国人能够预料到，没几年之后战争就要打响了。但是对美国的第一次打击并非来自德国，而是来自日本。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李华和 Larry 睇紧大学美式足球赛，咁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嘅，分别咧就系 hardcore 以及 to take it out on someone.
Wow, 今天真的夠曬凍啊。Larry, 你看看那邊那幾個人，這麼凍的天氣還打赤了，身上面搽滿了油漆，你說他們是不是發神經啊？
Come on,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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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st down, yeah!
What's that, Li Hua? No, these guys aren't crazy. They're hardcore football fans. They want to show how devoted they are to their team.
你說他們是什麼話？ Hardcore?
I said that they're hardcore fans. Hard, H-A-R-D, core, C-O-R-E, separated by a hyphen. That means that they are very serious and uncompromising. They are extremely devoted fans.
Oh, 我明白了。Hardcore 就是指非常认真、非常投入的球迷。Larry, 这个 hardcore 是不是只能够用来形容球迷的？
No, hardcore can refer to people who are really devoted to a sport, hobby, or belief of some kind.
Oh, hardcore 仲可以指嗰啲对某种运动、嗜好或者信仰狂热嘅人。
For instance, my cousin John is a hardcore mountain climber. He's going to go to Alaska in the middle of winter just to climb a mountain for fun.
你表哥 John 要在这么冷的冬天去阿拉斯加爬山，真是个狂热的登山迷。
Yep, and you know Lisa, she's a hardcore shopper. The day after Christmas, she waited in front of a department store at 5 o'clock in the morning in order to buy some good stuff on sale.
是啊，我都听过。Lisa 圣诞节第二日早上5点就去排队买减价货。我真是想下次跟她一起去买东西。
I'm sure Lisa will turn you into a hardcore shopper, too.
好了 Larry, 我们的校队已经落后了20分，比赛剩下10分钟了，看来没希望的，我们可不可以回去啊？
Fine, let's go.
哎，不要怒，如果你还想看，我们可以留下。
Sorry, Li Hua, I shouldn't take it out on you because I'm disappointed about the football game. You're right, we should leave early.
你说你不应该怎样说 Take it out on me? 你是要在我这里拿走些什么话？我听不明白。
No, that's not what I mean. To take, T-A-K-E, it, I-T, out, O-U-T, on someone means to vent one's anger or frustrations on someone who is innocent.
Oh, to take it out on someone,就是将怒气发泄在人家的身上，就好像我们中文里面说的，在人家身上出气。球队输波，你不开心就想对我发脾气，哎，不紧要，你再跟我举几个例子当做赔礼吧。
Well, sometimes when someone has a bad day at work, they might take it out on their kids by yelling at them.
这些情况时时都会发生的，有些人在工作上遇到不开心的事，回到家就闹仔女。哎，我就好好彩，我爸爸从来唔将工作上嘅怨气发喺我哋身上噶。
My father never took it out on us either, but my brother would always take it out on me whenever he was angry about something.
哎，哥哥虾细佬妹时时都有噶啦。Larry， 话俾你知啊，我唔开心嗰阵啊，都会对学生发脾气噶。
Really? You're so mean. How did you take it out on them?
点样学生身上出气？咁就易啦，俾个突击测验佢哋咪得咯。
Well, it's kind of unfair to take it out on your students, but I guess a little quiz can't hurt them. It can only make them study harder.
好啦，我哋都系快啲走啦。等阵输咗波，呢啲球迷唔知道点样发泄啦。
Oh, take it easy, Li Hua. They won't take it out on you.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hardcore。形容一个人狂热地喜欢某一种的活动，而另一个常用语就是 to take it out on someone， 意思就是指将怒气发泄在某一个人身上。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